弟兄姐妹平安，弟兄姐妹平安，听见我的声音吗？是不是有没有麦？没有麦，麦在哪里去了？弟兄姐妹平安，听见吗？好像你们没有麦啊。OK，我们今天开始继续我们的新译更新，现在讲到第十堂。那今天我会用马太福音23章的这一段，我们可以一起来翻开圣经来一同来念。我先从第五节开始，你可以的话，你跟我一起来。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髓子做长了，喜欢宴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接下来我们到23章的第25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27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脏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面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前两天我们教会一位老弟兄他退休了，那他退休前一天，他有邀请我去他家里跟他聊聊天啊，跟他有一些小小的分享。那他家住在朝阳公园附近，他就跟我说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那他跟我讲完这件事情，我就说我这个礼拜天的讲道应该怎么样开始。他说他发现他在朝阳公园边上住了10几年，他每年呢，朝阳公园的空地越来越少，这个林子也越来越少，可供人行走的空间好像也越来越小。然后你会看到有各种不一样的东西装进去，大转盘啊，儿童活动的场所。他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好像中国人很喜欢什么热闹，热闹到一个程度，就是说他觉得空地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其实 我自己在这里也深有体会，你每年过春节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鞭炮从大年初七一直响到初多少，然后呢一环二环三环四环一直到五环六环都会有鞭炮，然后你会到处去，你发现很热闹的气氛，你发现华人的文化是很愿意挤在一起。但是在这个事情的同时，你又发现另外一个很极端的现象，就是当我们好像表面很愿意热闹的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人跟人的心灵离得很远，人跟人内心的距离拉得很长，人跟人之间真正的交往是非常困难。你跟这个男人谈了很久的恋爱，你可能不知道他到底外面有几个女朋友。你嫁给这个男人10几年，你发现原来他外面还有4个小妹。所以这些事情的发生，你会发现我们的人格是非常割裂的，我们的生命是非常分裂的，我们的生命是非常什么里外不一的。我们跟人保持很长的距离，是为了让我们看起来好像还像一点样子，其实我们不敢跟人接近，因为我们一接近的时候，我们内心的苦毒，我们内心的这些破损都完全什么亮出来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谈论我们心里的障碍，心里的困难，跟我们内心需要更新的时候，我们实实在在的需要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会这样，为什么我们好像跟人很热烈。我记得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我碰到第一个美国助教，美国英文老师，哇，他很高兴啊，跟我哇大嘴巴一张，然后外教嘛用英文 My home is your home， 告诉你他的家永远不会是我的家，是不是？但是他让你觉得他的家就是你的家。其实当我们跟人好像很接近的时候，你内心发现里面的距离是非常远。为什么会这样？ 那今天我的题目是你的壁垒在哪里？在讲到你的壁垒在哪里的时候，我先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壁垒。壁垒这个词本身可能是中性的，但是因为在现在的中国的文化的语境当中，这个词是非常什么负面的。什么意思啊？你们听过贸易壁垒？美国中国之间有贸易壁垒，欧盟跟我们之间有贸易壁垒。壁垒是什么？不让你进去，正常的贸易往来也不让你进去。是什么意思啊？你正当的跟人的交流，你正常的跟人的交往，你跟上帝之间正常的那种 communication， 你有壁垒，你有一样东西阻拦了你，让你什么？你跨越不过去，这叫壁垒。今天为什么我们表面跟人关系非常好啊？一见面啊，你怎么样？好啊，哈哈哈！到我家吃饭，然后我就等他邀请我，三年了，从来没有邀请过我，是不是这样？啊，怎么到我家里、然后呢？你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是因为我们内心已经有很大的壁垒，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跨越。今天如果这种壁垒是你跟一个坏腐败分子之间的，感谢上帝，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商人跟腐败分子从来没有壁垒，他们的交流很正常。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应当有良性的壁垒的时候，不需要这些壁垒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内心有很多的壁垒，我们跟上帝之间有这种阻隔，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有壁垒，我们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什么有壁垒。今天我们如果重新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你再看看刚刚我们读的这几段的圣经的时候，你实在是发现有很可怕的一些警告。因为当时耶稣的时代，这种壁垒已经存在了，因为法利赛人是被称为是代表性的，代表了他们跟上帝在上帝子民之间的这种代表者，但是他们内心却跟上帝有壁垒，他们跟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壁垒。为什么耶稣在这里挑战法利赛人？耶稣为什么在这里很严重的警告法利赛人？我们在这里实在是要思想的，是因为他们的基本的生活的态度和他们的行为方式，好像是要把人带到上帝面前的，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为什么？使人远离上帝的这种代表。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实在是要思考，如何可以破除我们今天内心的壁垒，以至于我们真的生命可以更新。这就是我今天的主题，如何破除你的壁垒，使你的灵性生命可以得到完全的更新。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或者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希望我们从里到外，我从里到外我的生命可以不断的更新，我必须重新认识我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也必须认识到我内心真正的壁垒在哪里，我为什么有这些东西的存在，而这些东西的危害到底是什么。刚刚这段经文，刚刚整个的二十三章的马太福音是非常著名的耶稣指责法利赛人的经典的批评。在这里我看到最少有三个方面，为什么我们会建立壁垒。第一，建立壁垒是因为我们内心的软弱，我们内心的软弱，因为我们不愿意让别人看到我们内心的软弱的时候，我们跟人建立壁垒。所以你见面跟人很客气， Hi,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doing, fine, good, 每一个人是很少一个人说 bad, 对不对？但如果我 feel bad 的时候，我就跟你说我 bad， 对不对？ I feel bad， 对不对？但每个人啊 ，How are you？ 哥，美国人特别喜欢这样。但是问题是，中国人这个问题更严重，比美国人更严重，对不对？因为美国人没有像我们这么假冒伪善，因为我们今天的嘴里讲的东西跟我们想的东西距离太远了。在这里，你看到什么？马太福音的第五节说什么？他们所做，他们就指那个法利赛人。他们一切所做的事情都是要叫人看见，他们喜欢在会堂里面的高位，他们也喜欢在宴席里面的高位。你看到法利赛人很有意思啊，这个群体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群体，因为法利赛人这个词本身的意思是分隔啊，分离啊。这个词到底是指他们跟社会分隔，还是他们跟人分隔，还是到底是跟什么事情分隔？现在已经很难区分了，现在的 study 就很难找到确切的定义。但基本的意思就是说，为了保存他们信仰的纯洁性，为了保存他们 这种代表性，他们必须跟这个世俗社会有一定距离，这是法利赛人本身的意思。但是当群体随着日久月累，慢慢慢慢，他们在内心开始要守住一些东西，他们发现守不住的时候，他们就把内心的这些条规变成一个外在的表现。而当他们为了追求外在的表现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还是在内心远离了上帝。我告诉你，今天的基督徒跟法利赛人非常像啊！今天这句话很多很多人不敢讲，但是我说，我发现真的是真的。因为什么？法利赛人喜欢读圣经，今天很多基督徒也喜欢读圣经啊。法利赛人对圣经的解读比我们更严谨，他们对摩西五经的敬虔的程度比我们更甚。但是我们也像他们一样，我们喜欢读圣经，我们喜欢遵守律法，但是内心被这些东西捆绑。他们甚至在行为上要效法圣经里面所讲的很敬虔的度日，但是当这些东西成为一种外在的规条，把人心灵锁住的时候，你发现出问题了。所以到后来他们已经极端到一个程度，他说在安息日你走路什么不可以超过500步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他们就来一个，从我家里到这个地方只能够走500步，我就把我的凳子带在身上，走500步我停下来，在我凳子上坐一坐，我继续走，因为这个凳子是我家里的一部分，所以我可以继续走。所以当他们说安息日你不可以做工的时候，所以女孩子在安息日就不可以照镜子，因为安息日不可以做工是在摩西五经里面明确规定的，但是女孩子不可以照镜子就是法利赛人自己想出来的。因为什么？他说女孩子照了镜子看到她脸上有粉刺怎么办？你要把她的粉刺弄掉，对不对？你不要弄掉吗？肯定要弄掉啊，弄掉的时候你就做工了，所以呢你不可以照镜子。所以你看这一切的一切是什么？是好像是很严谨的一种生活，但这种严谨生活在表明一件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内心的软弱。一个内心强大的人，他不需要用外在的这些东西来什么表明他多么的高尚啊，表明了他多么的敬虔啊，表明了他多么的遵守这些条规啊。但是法利赛人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表现？实际上是因为他内心软弱，他知道上帝的律法他守不住的时候，他反倒 用外在的很多的表现来支撑他软弱的内心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啊。而且在什么，在接下来在这里耶稣说，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你今天跑了，早晨跑了还跟我什么，还叫我大大牧师，你害我你啊。你回去跟你老公叫他小小牧师，不要叫我大大牧师。我告诉你，耶稣就在骂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你们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这只有一位天上的父，对不对？老师只有一位，谁啊？基督。这段时间我们在那个WeChat 上面，我们常常在看一个很流传很广的帖子，这个帖子好像叫什么？叫正视我们的危机，世俗主义下轻浮的中国教会，有没有啊？我看了这段帖子之后，我马上就回了我的那个弟兄，我说这不是中国教会的问题，这是普世教会的顽疾啊！今天的整个的普世的教会面临世俗主义很大的一个冲击啊！今天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教会的牧师变成 CEO 啊，是不是？这不是在中国还不那么严重啊，你看看西方的教会真是很严重的这个问题啊。今天牧师哪有去探访了，哪有去医院去看病人了？不会了。今天在牧师什么，在办公室里面他做的工作就像一个 CEO 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在这篇文章当中你会看到，今天我们正在走的一个路线不就是跟圣经里面是相违背的吗？今天我们所做的很多的事情不是在跟圣经的教导的本质是远离的吗？这就是为什么法利赛人是被上帝大大的指责，大大的批判，大大的什么唾弃的。今天很多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喜欢那种外表的东西啊，你知道 我曾经在前几次讲到的时候讲过，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在海外华人教会出现过一个习惯，你们可以告诉我，你们几位牧者都可以告诉我，喜欢在教会里会称谁谁谁是医生。哇， 觉得很奇怪，我真的很奇怪，教会里面，所以我那天我也是脾气大了，对几个香港的同工来的时候，我说你们搞什么，我说为什么教会还有医生，医生们在医院里面嘛，对不对？或者你在世俗社会说这个人是做医生的，你跑到教会里服侍，你还要打个 title 是什么医生 MD， 我觉得真的很奇怪。然后接下来这个腐败的问题还是很严重，而且这种腐败是看不见的腐败，今天中国社会的腐败是看得见的，对不对？我们都看到这个问题，但是中国教会的很多的腐败的东西，或者我们教会里面的腐败的东西是我们看不见的。你没看到今天很多牧师都有个 title 叫 doctor， 而且我实在是很批判我们还要开始一个 doctor program， doctor of ministry， 叫教牧学博士，我是非常反对这个。你做牧师，你觉得你做牧师这个 title 还不够荣耀，还要弄一个 doctor 来？那你去弄一个 doctor， 你是真的 doctor 就算了，你懂我意思吗？博士是什么？博士是一个学术性的 degree 啊。但是今天这些都是野鸡的，你懂我意思吗？今天我们所有看到在教会界被称为 doctor 的人，十个有九个半，甚至九点九个都是野鸡的，你懂我意思吗？这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上帝仆人的身份不够荣耀啊！这就是康来昌跑来这里就骂嘛。那天我们跟他一起吃饭，对不对？他说做厨师就做厨师了嘛，还厨师还要学个博士论文，变成这个厨师是博士。你做牧师就做牧师嘛，对不对？然后呢，你得不了真的，要去弄个野鸡的。今天我告诉你，哎呀，真是宋尚杰连他博士的奖章都要扔掉，对不对？今还是真的，人家拿的是真的，我们还要拼命去收集一些假的。然后我们就觉得，我就问一个同工啊，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到这种神学院去拿一个这种不被承认的低密？他说：“如果我有了这个东西啊，就布道就比较容易被接受。”哇，天哪！我实在是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为什么？王明道有博士学位吗？宋尚杰有真的，他从来不有假的。尼托生从来没有拿过一个博士，但是感谢上帝，他们的服事是历史历代经得起考验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就莫名其妙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已经落入法律赛人的什么网罗，还有一些麻烦的事情。想不想听我讲完？所有的牧师要扔我石头的，你们保护我吗？啊！我告诉你，香港教会有一点很好，香港教会案例传道人很严谨，很严谨，很严谨。很多人，很多同工在教会牧养很多年，慢慢慢慢被案例成牧师了。但是现在在海外，我看到有些教会，特别是华人教会，有些一辈子从来不做辅导的，一辈子从来不做门徒培训的，一辈子从来没有牧养过教会的，一辈子从来没有在教会真正服侍过的，哎，什么带领一个诗班到处云游一下就变成牧师了。我觉得很奇怪。后来我就有机会问到他们，哎，我说你没有从来没有牧养教会，你是从事一个音乐的服侍，你为什么要被案例牧师？因为牧师什么意思啊？牧师是牧养教会的传道人嘛，你懂我意思吗？牧养教会 pastor 就是你有一个什么牧区，你有一个教会，你在那里牧养的，你被案例了做一个牧师嘛。但是你是云游的，你就 evangelist 就 evangelist 嘛，你做传道什么很丢脸吗？他就跟我说，哎，他说我如果被案例了，我就比较什么服侍比较有能力，好像比较被认可。哦，对不起，我说你实在是堕入了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上帝对什么法利赛人的指责啊，一模一样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得很重，对不对？所以我说有些可能他们听了很不高兴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实在为什么我们很需要外面的这种 title？ 你再想想，为什么我们很需要这种世俗世界的名分来支撑我们的服事？是因为我们内心软弱。是我们内心里面并没有真的什么被上帝刚强的站立起来，对不对？我们很多同工到现在还没被案例牧养教会很久了，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到我们很强势的时候，你不要担心这些事情，这些人外表很强势没用的。我那天跟谁，跟 Johnny， 对不对？ 我们一起聊天，他说，哎，我的好朋友，我有一个好朋友，什么是什么什么胡润还是胡不是，我不记得了，他说那个排行榜上多少位的，哦，我说这个人我也用认识，他说，哎，这个人很强势，你看他在那个公司里面的时候，哇，下面带了多少万的几十万的员工，他的那些老总们看到他就是，哎呀，他，我说没用的，我说这个人我跟他有机会大概两三次有机会一对一，我每一次跟他一对一的时候他马上就想溜，我就后来就不明白，我就说为什么你手下有几十万的人，你私下还藏了几把手枪的，我手无寸铁，我就有你们这几个人其实小杨跟我在一起，对不对？你看到我怕为什么？后来我发现，我后来真的发现，这么大的一个财主内心软弱啊，他怕他的软弱被你看到，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要做狼一样，要做老虎一样，要吃掉别人的时候是什么？他必须要装扮的什么？他很强大，但是他内心他没有神，他没有上帝的爱，他内心充满恐惧。他一旦知道他没有这个职位，或者一旦知道他的经济出了问题，或者他一旦知道他的贷款出了问题的时候，他知道他所有的这些员工都会看他像狗一样，是不是这样？真是这样，今天的社会就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可能讲的太重了一点，但是你实在是想想什么是真正的强大。当我们在内心要这样各样的世界的东西来装点我们的时候，实际上反映了我内心的软弱。我这两天，我昨天用一天的时间看完你送给我的，我的长老送给我的 J.R. Park 的那个那 Weakness is the Way， 对不对？很薄的一本书，100几页 A5 的 form， 一天你抓紧时间一天就能够看完它。 J.R. Park 这本书它不是解经学的，不是很严谨的神学性的反省，它是一本有点像灵修一样哥林多后书啊。它实在是走过整个哥林多后书当中跟他个人保罗的经历，跟他个人之间的这种经历的连接啊。为什么他说看到就 weakness is the way， 软弱是我们的道路。为什么当你实实在在你经历到你内心的软弱的时候，你才更需要上帝啊。如果我们内心是那么的软弱，但是我们不敢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建立壁垒啊，我不要人看到我的软弱，我建立我的壁垒啊，我不要人看到我的软弱，我建立我的壁垒，我跟你保持距离，所以我就嘿哈哈哈 my home is your home， 但是你从来不会邀请我，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想是不是？所以在这里你就会看保罗说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说什么，他说我要夸我的软弱，我除了我的自己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为什么我要夸我的软弱？做基督徒，你如果在主面前你软弱没问题啊，因为你当你对主的软弱打开的时候，他使你刚强。所以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因为当你愿意在主面前软弱的时候，你敞开你的软弱的时候，上帝的刚强就进来啊。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太太也在那次，我去主持一个婚礼，很有意思，我们教会一个弟兄的婚礼，那我也不知道是谁会来了，我就去主持了以后，我吓了一跳，因为有些真的很有名的人在里面，其中包括 IT 行业最著名的老大们都到 IT 行业，包括后来得了那个癌症的啊，那个等等等等，这些都会在里面。然后其中有一个，我讲完我那个我婚礼就讲到嘛，我不会错过一次机会，在婚礼跟那个葬礼当中讲到，因为婚礼跟葬礼都是极好的机会。传福音的时候，那我讲完到之后，那个其中有一个就上去，我不认识他，因为我不是 IT 行业的嘛。我后来才发现，原来在这些中央电视台或者是凤凰卫视上面，这老兄常常出现的。哇，他上去之后哭了稀里哗啦，因为那天上帝的道实在是感动他，因为他实在是反省他跟他太太之间的这种关系啊，他实在是内心有太多的软弱。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人还是个强的人。一个强的人，真正内心强的人，他是不怕在人面前什么显示他的软弱，是不怕在人面前告诉他我是一个平常的人的，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当他打开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一场的分享，后来那我们的弟兄跟他说，从来没有看到他有那么 powerful 的那个 sharing。 这个 powerful 不是声音大，是一边哭一边讲啊，讲他自己的经历，讲他跟他自己太太，他对不起他的太太，对不起他的女儿，讲这么多的有所谓有头有脸的人在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实在是给了我们很多的提醒。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而我也不是叫你每个人把你的软弱随便跟别人分享，你不可以啊！你要跟随便跟人分享，人家拿了你的软弱来对付你，不要管我事啊！我们现在教会在推一个心理辅导的课程，叫 Celebration Recovery， 大家有听到啊？我实在是很鼓励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可以参加这个课程。有一个地方很不同的，就他的带领者，他一定不是以强势的方式出现的，他的带领者一定是以非常软弱的、非常无力的那个样在你面前，因为他首先剖析他自己的软弱。当他愿意把他的软弱倾倒出来的时候，你看见他的软弱是怎么样被上帝医治的。而这样的软弱，以至于在这个小组里面的每一个人跟他经历同样的医治。因为你愿意把你的软弱交出来的时候，他也愿意。当你把这些软弱交出来，上帝就有可能医治你，因为你的壁垒什么被打破了，你的这个中间隔断的墙什么被上帝对付了，你的那种痛、你的苦、你的毒都是样都有可能出来了。我们为什么我们内心有的时候那么的苦毒封闭，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打开我们自己啊。所以我在这个里面高压就越来越压，压到后面总有一天要什么，要出大事。耶稣继续在说那些法利赛人为什么他们建立壁垒，是因为他们里外不服，里外不服。27-28节在这里说什么？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脏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面前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脏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情。建立壁垒是什么？因为里面跟外面不符啊。我们里面跟我外面不符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一定要跟人保持距离啊。什么是粉饰的坟墓啊？坟墓里面装的是什么？枯骨啊，明明就是枯死的骨头，但是我们要把这个坟墓装的什么，像皇宫一样，是不是？我们要把这个坟墓装修的好像是将军府一样，我们要把这个外面在里面其实腐败的东西是装点的像最美的东西一样。这是说明什么？法利赛人什么？其实法利赛人他们不怕神呐，他们怕的是谁啊？怕人呐，你懂我意思吗？为什么我们要装点门面？我们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现很多人讲话口舌不一啊？为什么我们发现有些人什么他很假，我们真的很讨厌有些人。嗨，江德森，我太太从来不会这样跟我讲话，对不对？因为什么？我们里面跟外面不符啊，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不要笑，你也小心你啊。啊，牧师，我是跟随你的。我们什么？我们里面跟什么？跟外面不符合。我们只怕人啊，因为我们怕人批评我们，我们怕人说到我们的痛处，所以我们装点门面。但是我们不怕神啊，其实最应该怕的是我的神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如果不怕神，你还怕谁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圣灵是彻透万事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是这么说的，我们表里不一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出了问题。所以我们在人面前显得好看的时候，我们什么？我们里面在神面前是很污秽的。但是圣灵彻透万事，他实在是提醒我们，你这样做有很大的后悔啊。我有一次在香港的时候跟一个弟兄跟我聊天，那这个弟兄是我们教会的，他在香港，那我正好在香港出差，就跟他一起吃个饭。他就跟我讲起一个故事，他说啊，他认识一个弟兄结了婚，这个弟兄原来不是基督徒，后来他信了主。信主的原因是因为他太太。为什么太太？他说那个太太呢，他当时这个弟兄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去追这个太太，是因为这个太太是基督徒。结果他跟他结了婚之后，他发现他 这太可怕了，他说，怎么可以这样？这个太痛苦了，痛苦到达一个省市一个地点，居然这个男的也信了耶稣。我说是歪打正着，但是我实在是讲了一件事情，什么？你们娶太太、嫁丈夫，或者是你们在谈恋爱，或者你们与人相处，你们实在是看里面，你们实在是求神给你们智慧，看到里面的，不是看到外面的东西啊。所有的要结婚了，对不对？啊，我还是在你结婚之前给你一点预言，好不好啊？不要羡慕金童玉女，不要羡慕金童玉女啊！金童玉女是拿给媒体看的，你懂我意思吗？你的先生、你的丈夫、你的男朋友、你的太太，是你自己穿的，自己的身上的，只有你自己心里面才知道，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你一再是要看这个人。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来亲近主，求神给我们智慧，因为什么？耶和华彻透万事啊。还有为什么圣经说耶和华当时撒母耳要去挑这些出来继承大卫的人，耶西把他的六个儿子都给他看，一个都不是？因为撒母耳讲了一句话，上帝对撒母耳讲了一句话，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因为人看的是什么？外表的东西，耶和华看的是什么？内心。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外表，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人真帅，这个男孩子真帅，哎呀这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或者怎么样。我告诉你，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刚刚出了那个什么国民老公嫖娼，你知道吗？这些人都被看成是什么理想的，他们在荧幕上所勾画的一种形象是什么？是每个人都应该效法的。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啊，实际情况给我们看到往往是什么？相反的，非常相反的。那么怎么办？我们内心跟外在不符怎么办？要不要认罪？要。要不要向神认罪？要。要不要向人认罪？要。为什么要？圣经这么讲，雅各书第五章，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他说你不是说你们单单要向上帝认罪，他说你们还要彼此认罪，而且什么？要互相代求，使你们什么可以得到医治。要彼此认罪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因为你如果这样的话，你的内心就什么得到医治啊。今天为什么我们得不到医治？我们以为我们只要跟神做个交易，哎呀神啊你赦免我就好了。不是啊，你发现还不是啊，是最重要的是要让神能够来医治你，但是什么？你要向人认罪。那个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有没有记得？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他讲到是教会的纪律，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对不对？你要去跟他讲，对不对？如果他不听，再找什么？再找另外一个人，教会的长老去跟他讲，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这段圣经通常我们的理解是指个人恩怨的，我在这里理解有小小一点点的不同。除了这个之外，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对那个认罪的人的保护啊。为什么阿布杜热得罪了我？他做错了事，所谓得罪了我，未必是对我个人做错什么事。他如果在教会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那好，他要来向我认罪，我们一对一的话，这是对他的保护，你懂我意思吗？所以 Celebration Recovery 这个 course这个课程，它是要建立一个安全的平台，让人的隐私在这个平台上得到什么医治。所以你不要乱随便去跟别人讲啊。我今天接下来要涉及到一个比较大家有点心理准备，弟兄们有点心理准备啊，我要讲一点重要的东西。Pornography 就是那个色情的东西。今天色情业很发达，在西方特别是了，而且我这两天在读一个这么厚的一个文件，是讲这个泼这些东西对人体的伤害大到什么程度。色情业、色情网站、色情图片对今天的社会的危害很大，今天很多家庭出现问题，今天很多感情出现危机，是跟这些色情的网站跟我们很多人浏览色情图片是有关系的。为什么会这样？你知道吗？ 一份研究报告47页，我前天刚刚读完，我用了很长的时间，全部是英文，你如果需要我发给你。我真的在这个里面是美国的一个很系统的研究，发现当你在浏览色情网站的时候，你的脑部啊会产生一种化学反应，而这种化学反应是不太容易戒掉的。这种化学反应是什么？这种化学反应就是你跟你的太太有夫妻生活的时候会产生的这些化学反应，懂我意思吗？因为这些当我们跟我们最亲密的人有性方面的接触的时候，你在你的 头部会产生这种化学反应，而这些化学反应是有绑定的。什么叫绑定？什么？你银行一付款，你的手机就什么叫了。所以我很小心看我的银行，我太太有没有那个我就绑定嘛，对不对？所以我太太做什么我马上就知道，对不对？这叫绑定。所以呢，当你上这个色情网站，你会发现很难戒掉。对不起，真的是这样。你会发现这已经成为一种病啊。那么为什么对我们生活那么危害？因为这些网站它对你兴趣的只有一样，就是你的钱啊，它就是要把你的钱从你的兜里面拿出来啊。所以呢，它会，今天你知道吗，一个美女，一个完全可以人造的，这个图片出来的东西全部是假象啊，全部是假象，它的目的是要你把你框在这个里面，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当你上了这种网站，专家的分析，美国心理咨询的专家，包括人体生理研究的专家研究的发现，通常9个月90天3个月你是戒不了，而且已经是在专人的帮助下，这种危害是很大很大。为什么？因为这已经不是单单什么你表面的这些问题了，你涉及到你脑部的反应啊。所以我说人是灵魂体的立体的，上帝创造你给你这种反应是只有在亚当跟夏娃的这种关系当中才可以产生的。但是今天人滥用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家庭所以因此被毁掉，我告诉你，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儿女被毁掉，这就是为什么你的职业也会被毁掉。今天为什么你看那些政客去什么参选纽约市市长，人家把这些东西爆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想戒这些东西都戒不掉。我们在北欧，我们知道这次成为一种，我因为他在搞医的，他知道这些已经成为一种很严重的病症。今天我实在是鼓励大家，我们中间我敢肯定一定有这样的情况，一种 case。今天你打开电脑太容易了，我告诉你啊，你打开电脑你太容易的下载这些图片，看这些图片，如果你在这个里面你不能够挣脱出来的话，这对你的一生都会有危害。怎么样挣脱？来到主的面前求赦免，然后要经过一些什么 recovery 的这种帮助。因为这种图片，这种的网站，它对你只有危害没有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主不是要来 condemn 你，不是要来惩罚你，不是要来把你打入地狱，主来是要帮助你，让你的生命挣脱这些捆绑，而进入更丰盛的生命。但是如果你自己不愿意打开，你自己如果要把这种壁垒建立在那里保持距离的话，没有人能够帮到你。今天很多时候不容易，很多时候我相信壁垒的产生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害怕受到伤害。但是你会发现壁垒本身也会对你的内心产生很大的伤害。你会发现当你的内心有壁垒的时候，你是会绑在那里的，而这些绑在那里的生命是没有办法活出丰盛的。最后我要讲的是什么？壁垒是因为产生可以产生错觉，壁垒不单单是让人里外不一，还让人产生错觉。很多时候我们说，哲学家说，古希腊哲学说什么？什么是美？什么是美？距离就是美。所以当你结了婚之后，你发现你的太太一点都什么不美，还很强势来压迫你，对不对？不是这样的，距离是产生假象，不是产生美，你错了，距离实在是产生假象。 产生错觉。今天我们看这个人很美，我们觉得他是，我常常跟我太太说，哎呀，有些人跟他稍微一接触完蛋了，稍微一接触就完蛋了。为什么？因为他的错觉被拿走的时候，你拿走错觉的时候，你看到，你使人看到里面的真相。但是马太福音在这里，你看第23章的13、15、25、27、29，耶稣一直在重复一句话，就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第23章的16节说，你们这些瞎眼领路的什么有祸了，你们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为什么？因为当法利赛人出现在人面前的时候，他是正襟危坐，很 serious 的，很严谨的，哦，拿枪做事的，是这样的。但是真实的他们不是这样，所以这是给人产生的是一种错觉。所以耶稣说什么？耶稣到了第23节的25节说什么？说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污秽啊，放荡啊！你们在外面洗得很干净，看起来很干净，但是你仔细一看，里面呢？里面呢？就像我们今天去别人家里做客，你这个茶杯外面很干净，里面都是茶垢啊！你要洗的不是单单外面，你还要把里面的茶垢把它洗干净，这样才是什么可以喝东西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壁垒，是因为我们怕伤害，是一种自我保护，所以壁垒就成为什么不愿意把真我流露出来的一种方式。壁垒是因为什么？也是因为害怕，因为害怕得不到爱。当我把我自己打开的时候，我得不到爱，不是这样的。我跟我太太很敞开，但是我告诉你，我太太很信任我，她从来不会查我手机，哪个小妹给你发短信了，她不会的。因为什么？她知道我里面怎么样，我外面怎么样。当然我现在穿个西装，对不对？回到家里我不穿西装，但是她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看到什么？壁垒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害怕。但是耶稣不是提醒我们说，爱里什么没有惧怕吗？爱，为什么爱你没有惧怕？因为爱是完全的。所以当你惧怕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实际上你的心中是什么？充满了害怕，是因为你的心中是没有了爱。你的爱不够的时候，你就会害怕。所以要把惧怕除去的时候，你要让上帝的爱再次的倾倒在你里面。我这段时间听到我们有同工跟我分享一个情况，说一个年轻人，他从小在一个很严谨的基督教家庭长大，父母都是牧师传道人，但是后来慢慢就发现这个年轻人他在处理男女关系的时候很不成熟，群发短信给所有可能的女生，群发短信，然后呢就钓鱼吧，钓鱼吧，看谁可以上钩嘛，看谁可以上钩嘛，对不对？但是你跟他接触的时候，你发现他不是这样的，很忠厚老实的样子，不像我比较什么华丽滑头的，对不对？对不对？但是你会看到，哎，这么忠厚老实的一个人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后来你再发现的时候，原来他去的教会的背景也是非常严谨的，严谨到一个程度，你做错事情要打的。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这样的逼迫，就是这种强压式的教育，使小孩子从小内心产生什么很大的逆反，他的怕，他的捣蛋，他的那种顽皮不敢爆发出来啊，所以他被压抑在里面啊。一旦到他成人的时候，他20多岁可以自己做决定的时候，你父母再也管不到他的时候，你的教会再也管不到他的时候，他就什么群发所有的女孩子，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有必要，实在是重新审视我们的内心，我们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上周日我讲完道，我就去了比较远的一个地方，去探一个小孩子，也是18岁 ，cancer。我去看他的时候已经全部扩散，因为我看过他4次，我上次见他是第4次见他，我心里很痛，因为我看过这个年轻人。1米80多的个，我告诉你，可以站在任何人面前都会给你感觉他是一个实在是理想中的一个将来的好好 好弟兄、好丈夫、教会的 好的将来。他说我看到我实在是很心痛，他全身是黑的，他的一只脚我都很难描述这种。他当时跟我讲话的时候，他叫他父亲出去，他叫他父亲出去，他可以跟我，因为是我替他洗的礼，是我替他洗礼，所以他在我面前吐了很多的苦水。他说他爸爸只要在的时候他就很有压力，他必须把他内心所有的欲望都压制下去。他今天已经走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了，他觉得他不能够再继续这样了。那我讲这些给弟兄姐妹听，不是要我们去批评他的爸爸，不是的。我相信他的爸爸，我认识他爸爸，很好的男人，很不错的男人弟兄。但是我们今天用了很多不有问题的方式来教育我们的儿女，我们不是让他们按照他们上帝创造他们的那种生命来培养他们，来引导他们，乃是让我们的儿女按照我们所设定的方向来我认为这样对他好的。这个小孩子很聪明、能干、强健，所以当他高中快要毕业的时候，他在高中里面成绩是全校最好的，所有的 老师都跟他父亲说，我们班里面每个孩子都有问题，就你的儿子没有问题，得智体都没有问题，后来发现得智体都有很严重的问题。他的内心的压抑到一个程度，最后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表达出来，很令人痛心。今天他已经回去添加了，所以我礼拜一要赶去为他做这个安息的礼拜。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实在是在这里提醒每一个家长，每一个做父母的，也提醒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我们如何好好爱护我们自己的心灵，我们也好如何保护我们儿女的心灵。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中已经有太多太多不健康的心灵了，以至于我们建立很多跟人的壁垒，我们也建立了很多跟神之间的壁垒。但是神说爱你没有惧怕，当你认识自己的本相的时候，你来到主的面前，你求主赦免你，你的壁垒在哪里呢？来到主的面前吧，除却你生命中的墙，得到更丰盛的生命。